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我们在悉尼的记者陈奕舒的电话。奕舒你好。
刘老师你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非常著名的一项肖像画的大奖。
对，名字就叫做阿奇博肖像奖。这个阿奇博肖像奖呢是7月15日中午正式宣布最后的赢家。它是一个澳大利亚艺术界都普遍非常关注的一个年度的奖项。那今年的阿奇博肖像画奖最终是颁给了墨尔本艺术家路易斯赫尔曼。他所画的是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叫做 Barry Humphries。 他获得的这个最终奖金是10万澳元。那今年参加阿奇博肖像奖的作品是总共830幅，最终入围的是51幅。这个奖项是跟着其他的另外两个，叫做温恩风景画奖和苏尔曼主题画奖一起颁布的，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艺术博物馆来揭晓各个奖项的得主。那每年这几个奖项的入围和得主都是竞争非常的激烈，也是受到媒体和业界人士非常高度的评价。特别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阿奇博肖像奖，因为它是比较古老和富有盛名的一个艺术界的奖项，可以说它是澳大利亚绘画界大家公认的一个奥斯卡奖。所以这个比赛的作品题材呢，一般都是在艺术、政治、文化、科技领域的一些杰出人物。画家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水彩、油画，或者是一些综合的一些画法，来展现他们心里面他们所画的这个人的肖像的一些风貌。
你刚才说这是澳大利亚一项非常古老的绘画大奖。
是的，
所谓古老就是历史悠久。那迄今为止这个阿奇博大奖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阿奇博奖它最初是始于1921年，是根据阿奇博先生的遗愿来委托新南威尔士州艺术博物馆每年是评出一个这样一个最佳的肖像奖。那从2000年开始呢，它的规定就有一点点改变，是要求画家的作品要必须得到被画者的同意，并且至少跟绘画的对象面对面的写生一次。在我自己所去过的采访的2届阿奇博奖的颁奖现场呢，一般得奖者都会邀请被画者一起到宣布赢家的现场，跟他一起分享他的这个得奖荣耀。那一般这个被画者的故事也会被媒体所广为报道。但是从阿奇博奖展他送展之日起，媒体就已经会守候在艺术博物馆外拍摄并采访他们感兴趣的这些画家跟作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从阿奇博奖前期开始宣传这些候选人上面，这个阵势就非常的大，媒体都是非常感兴趣。还有看点的呢，就是阿奇博展他入选作品在敲定之后，在评奖发布的前几周，很多媒体都会在周末的艺术版的好几个版面，有一些非常权威的艺术评论家对这个画作候选人进行大量的报道跟写文章，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他们还会出一些预测前10名啊、前5名、前3名，最有希望得奖的这些作品，来列举这些画家的风格特点啊、资历啊、一些背景的资料来加以分析。但是往年的这些阿奇博奖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最后颁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经常都是跟这些画作的评论家他们的预测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经常是要出冷门的。有的时候是这个评论家最不看好的作品，很有可能就成为最后的赢家。
那我们也知道，在阿奇博大奖的历史上是曾经出现过众多的争议哈。
是的。
刚才你说你曾经亲自出席过2次颁奖典礼了，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次他会收到的这些作品一共有多少？一般来讲，他的入围的作品、最后参加比赛的作品、公开展览的作品又是有多少？
那每年的这个奖项参选人大约是3000人左右。最终的话，对这个展，各入选，我们刚刚说到有三个 三个奖项，每个奖项的话入选的是50个人，所以今年的 finalist 他也是最终的入围者，也是50个人，所以总计三个奖项的话是150个人入选，所有的奖项最终在进行角逐。
那我想从3000幅参赛作品当中选拔出的150幅作品一定都是或者有特色或者就是精品。
是的，没错，
所以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哈。那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华人画家对这一大奖呢也都是充满了兴趣，很多的时候都有不少的华人画家选送自己的作品的去参加比赛。那迄今为止华人画家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据我所知的话，那其实华裔画家在这里每年都是有作品入围阿基博奖的。像今年的话，就有关伟的一幅叫做《Plastic Surgery》是入围了最终的这个 finalist， 就是
整容术。
整容，对，整容也是入围了这个阿基博最终的 finalist。然后澳大利亚著名的画家华裔画家沈嘉伟老师呢也是曾经举办过一个所有的华人画家入围的一个展览，也是在去年，也是非常的成功。那这两年我们也是看到有非常多的第二代的华裔的移民画家也渐渐在阿基博奖中入围并且拿奖。去年就有一个叫做 Jason Fu 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第二代的移民，他获得的是苏尔曼主题画奖。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围绕这个展览它的背后有非常多非常多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在2015年跟2014年、2013年的这几幅作品，其实大家就可以对这个阿基博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在2015年的阿基博奖呢，我是有到现场，他得奖的是一个叫做奈吉尔·米尔森的纽卡斯的画家。这幅作品是非常有故事性的，因为他所画的主题人物是悉尼的大律师 Charles Water Street。这两个人是之前有很深的渊源，因为在这个画家奈吉尔·米尔森曾经的人生低谷中，也就是说他曾经一度持械打劫而入狱，也是他人生的非常低谷的一段时间。当时他的辩护律师就是他所画的这一位Charles Water Street， 这个律师是当时为他进行辩护，所以在他的心中这个辩护律师的形象是非常的高大，而且对他充满是感激之情。所以在这幅画作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他是以一个仰视的角度来画这个律师，而且他所画的这个画作你一眼看上去是比较黑暗，可以反映出他当时人生的一段感情色彩。所以可以说大家看到这幅作品都是觉得众望所归，也没有以前大家觉得这个阿基博奖是一个冷门。所以我相信这个艺术作品背后如果有一个很让人惊叹的故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但是在阿基博奖中我刚才也说到过，一些冷门的作品，也就是纯粹因为风格比较独特比较小众化的一些风格而获奖的作品，比如说2014年就是前年的悉尼的艺术家菲奥娜劳里，他就是凭借着画的一幅建筑师叫做佩内洛塞德勒的一个油画作品赢得了2014年的阿基博奖。这位年轻的女画家叫劳里，她第一次见到塞德勒这个建筑师呢是在6年前，当时她只是对塞德勒的一个瞬间被他的一个瞬间所折服，就是在她回首沉思的一个瞬间，她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创作这个肖像的灵感。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故事，但是单纯是因为她所使用的手法跟色彩是非常少有的，而且是非常有个人的鲜明的风格，所以他赢得了2014年的阿基博奖。
所以呢参加这样的大赛要么以风格胜出，以特色胜出，要么以故事和内容胜出，你必须要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对，在这里的话，我再补充一下刚才刘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讲到这个入围者跟评审的问题。阿西伯奖的评审，他每年大约就是10个人以下，大约8个人左右，当然肯定是包括澳大利亚新州博物馆的这个馆长，还有一位特聘画家，其他的都是一些艺术的赞助人。每年的这个评审呢，也不是每一个画家都特别的服最终的结果，因为其实在这边的话，在悉尼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厚，那有非常多有名气的画家，他可能觉得落选或者是说没有进入最终入围或者是没有得奖，都会让他们觉得特别不服气。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他们经常会在这个赢家宣布之后呢，没有得到没有入围或者是没有得奖的这些落选的画家呢，他们会在 Paddington，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时尚跟艺术的一个区，他会举办一个沙龙展。这个是个非官方的，叫做真正的阿奇博落选展，以表示对这个阿奇博的
不满，
选上他们作品的一些不满。对，但是有一些真正有自信的画家呢，他们是也是情愿第二年再送展，他们也不会愿意参加这种具有抗议性质的这一类的展览。可以看出其实在悉尼的话，很多艺术家还是非常有个性，他们其实也不是说真正对各种奖项太上心，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他们对这种评判的一种抗议，或者说他们对他们自己作品的一种再一次的宣传。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阿西伯奖前前后后，他的评奖之前、评奖的时候，包括评奖之后，都会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跟他会创造出非常的这个话题性。
那我相信这样抗议性的展览，实际上也在另外一方面表明了这些画家对于 Archibald 这样的比赛、这样的绘画比赛还是非常在意的。
是的，没错。补充一句，这个展览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界的盛事，它也是对公众开放的，也就是从7月16日开始它就对公众开放了，门票也是大家可以负担的范围，以前没有看过这个展览的民众可以去新州的艺术博物馆去看一下这50幅最终入围的肖像。
开放的时间是从几号到几号呢？
它开放的时间是7月16号到今年的10月9号。所以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将近3个月的时间。
对，可以供大家去观赏。
那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
地址是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艺术博物馆，在 Domain 旁边。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哈，不应该错过这样一次盛宴，艺术的盛宴。
没错。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陈逸书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